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我们顺服来自神的声音，我们内心必然会有神所赐的平安作为保证。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动物界里面呢，动物不但对主人忠心，还认得主人的声音。一旦听见主人的声音，或者是嗅到主人的气味，有些动物就会以摇尾巴的形式来表示欢迎。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要熟悉我们主人耶稣基督的声音，即使在世俗众多纷乱的声音中，我们依然要能够辨认到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所熟悉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所听见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自己来的呢？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辨认出所听见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好，请弟兄姐妹预备好纸和笔，把要点给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还有参考，这对你将来会非常的有帮助。认识神的声音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把来自自己的声音、别人的声音以及撒旦的声音误认为是神的声音，这样就不好了。那么首先，来自神的声音必然会跟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相吻合，这是我们上一次所提过的。来自神的声音必然是跟神的话语圣经相吻合的。神从来不给我们一些违反他话语的信息，或者是跟他所启示的圣经相违背的话语，神从来不会。如果有人说啊，神对我这么来说，而他们所认为的居然是跟圣经所说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话语一定不是从神来的。神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因为他是一致的神，所以他的话语必然是跟圣经的信息相一致的。那么第二，来自神的声音有时会超越人的理性。神不要我们凭理性来跟从他，这不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必运用理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神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指示和方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自己有限的理性去分析还有衡量，认为啊该接受或者是不该接受。我们不能够把神限制在一个框框里边，以为啊神必须依照怎么样的方式来去行事。所以即使是不符合人的理性，即使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仍然要用信心去接受还有听从神的话语。我们要深信神他不会错，他是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第三，来自神的声音往往是跟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和我们堕落了的本性老我冲突的。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往往是跟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和我们堕落的本性，也就是老我互相冲突的。要是我们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留心细听，都立志遵行，全然顺服，我们一定会发现，原来神所要求我们去做的， 往往是跟我们肉体出于老我的喜好还有选择是相违背的。神从来不要我们把他的恩典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相反的，他要求我们致死老我还有肉体。这并不是说神不希望我们享受快乐，不让我们生活舒畅，不是这个意思。然而神要我们先注重他的命令和他的旨意。马太福音的六章第3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叫我们满足肉体的私欲，反而是要我们对付肉体。这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24节所说的，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么的软弱，怎么能够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呢？加拉太书的5章25节就是关键。保罗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它是圣洁的灵，它是真理的灵，神的话一定是要我们体贴圣灵的。保罗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第四就是来自神的声音往往会挑战我们的信心。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往往会挑战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一生是充满挑战的，要是神在我们一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就向我们预告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那么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往前走，我们都会要求神早点把我们给接回天家，因为十字架的路实在是难行。然而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神不会把我们一生要走的路全都告诉我们，他乃是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往前行，而在每一步他都赐下够用的恩典和指引，这就是神的方法。然而我们要晓得，神会用他的话语来挑战我们的信心，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他要求我们全心相信他的引领，跟着他来往前行。信心的考验也是一次比一次艰难的，但是我们在不断的考验中，信心也就会增强。神几乎所有的指示和要求都需要我们运用信心来去回应。要是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和指示一点不需要用信心去回应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再三地问自己，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于神的吗？因为神的声音和话语都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的。神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去锻炼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越是信神，神就会因此越得荣耀。我想我们都不愿意让神来伤心，但是如果我们表示不信神，不以为神能够带领我们度过艰难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让神来伤心，让神来难过。但是当我们充满信心地回答神说，神啊，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论是什么，不论是不是通过我的理性，我都愿意凭信心来去接受的时候，那么神就因此得荣耀，因为我们在信靠他。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出于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触及我们的信心的，都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去回应的。那么第五，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拿出勇气来。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拿出勇气来。许多时候当神挑战我们，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啊，很害怕，没有勇气，我们会停止去思想，我们设法去逃避，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般人的反应还有做法。然而神要磨练我们对付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小心，知道我们容易胆怯，知道我们各方面的软弱，所以呢，神要特别的在这些弱点来帮助我们，借着磨练和挑战帮助我们成熟成长。那么因此当神的命令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心里作难，需要无比的勇气才能接受。神要挑战我们，他要将我们的惧怕转变而成为勇气和能力，使我们成为他手中宝贵的器皿，可以合乎他所使用。所以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它是要求我们拿出勇气来实践和顺服，这是神话语的特色。好，第六就是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去考虑这个决定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去考虑这个决定对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要是我们说我听见了神的声音，而我们所得到的指示只是关乎个人性的，完全跟周围的人没有关系，根本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小心的来去分析，到底这个声音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呢？因为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所做的事都必然是对其他人有影响的。任何说话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是关乎自我的，与别人没有关系的，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不是神做事还有说话的方式。神的要求和命令都是涉及其他人和其他的影响在内的。比方说，当主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主耶稣是进一步的向门徒分享了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大能。可是彼得赶紧拉着耶稣，对耶稣来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应呢？透过彼得这个回答，其实是反映出了彼得在思想中所潜在着的疑问。彼得心里边在说，到底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弥赛亚吗？那么之前彼得才得到主的称赞，因为他认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也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可是彼得在这个时候竟然起了疑惑，因为他觉得弥赛亚不应该是这样的，弥赛亚应该是大有荣耀的，应该是制服列国的，怎么会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害呢？彼得他开始怀疑了。其实有关弥赛亚的生平，旧约早已经有很多预言都提到了，只是人凭着外貌去认他，热心侍奉，却不按着真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彼得他内心所思想的只有自己的感觉，因为耶稣这些预告都不符合他的想法还有意愿，也不符合他的计划和理解。那么换句话来说，彼得要神的话来配合他，照他的意思，而不是照主的意思。所以呢，当主的意思讲出来的时候，耶稣突然向他做出这样的预告，彼得他完全不能够接受。当神的启示跟人的思想冲突的时候，彼得不是对主来说，主啊，请将你所说的加以解释，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你的心意。彼得没有这样来说，彼得只是出于肉体的意思加以拦阻，他要尽自己一切所能的去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他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扭转那不合他意愿的局面。但是他却不晓得，神的救恩不但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为普天下的人所预备的。神不但关心以色列家，神也关心普天下的人。约翰福音十章第十六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你看，神的话语不单跟我有关，也是跟别人有关的。一直到五旬节，圣灵充满彼得，之后他又见到了异象。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要把神的道讲解出来。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记载，他一开口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当彼得讲到凡信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就表示着那些人都信了，而那些人他们是外邦人。圣经说，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彼得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查验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同时得问， 到底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影响我的配偶、我的家庭、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以及和我一起的人呢？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神绝对不会只要求我们去做出单单属于个人的决定，我们所做的必然会对其他的人造成影响，所以呢，我们要留心的查考。圣经形容基督徒是神的大使，是神的推荐信，是表彰神能力的。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大能力，去见证他的本性和作为。我们应该做神手中这样的器皿，被神所使用。彼得说，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受影响，这是绝对重要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我们所做的决定应该以别人的想法来作为基础，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也绝对不会叫我们只想到自己，而不必理会其他人，只顾自己的事，或者是只求独善其身，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个声音也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一方面不能够结党纷争，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只顾自己，而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效法基督，做众人的仆人。所以神的声音不会和他的话语相抵触，也不会有违背他的本性。再来，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让别人受伤的，或者说是伤害别人，使别人受亏损的，神绝对不会这样来说。我们所做的都是使人得到造就，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拦阻。比方说，有些做父母的听见孩子们说要去做宣教士，他们都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有些基督徒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会觉得啊，自己被孩子给遗弃了。父母们会想，我花这么多的钱去教育你，去栽培你成才，希望你学有所成，之后呢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做什么工作不好，而偏偏却要宣教呢？对此，父母表示很不理解。然而主耶稣曾经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要指出的就是，一个顺服神命令的人，一个爱神听从神话的人，有时候所做的决定是会让别人产生误会的，甚至让自己所爱的人受到伤害。原因是他们不明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不是说一个人在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必尊重父母了，不爱父母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主里边去顺从，在真理当中去顺从。不能够说啊，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呢我永远不信耶稣了，因为父母不赞成，所以呢我永远不侍奉神了。不可以这样，因为这是关乎永生永死的问题，是关乎灵魂得救的事情。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反过来说，因为我要侍奉神，所以呢我就可以不用孝敬我的父母了。就像当年犹太人的遗传说，我把奉养父母的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所以呢我就可以不奉养父母了。耶稣严严地责备这样的说法，耶稣说这是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那么换句话来说，宣教不是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好，第七就是，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有忍耐的心，耐性等候。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是要求我们有忍耐的心，耐性等候。多少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要我们信靠神并且耐心等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通常我们都会说，主啊，到底要等多久呢？我们还会问神，神啊，我们还要等多久呢？神通常都不会答复，神只是等我们预备好自己之后才会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 我们都有自己所定的时间表，我们都希望照着自己的时间表来去做事，我们都希望神立刻做成他计划要做的事，而我们呢，不必等。但是弟兄姐妹，神不是这样，神从来不急切的行事，他是要我们耐性的来等候。他给了我们应许，但是常常不告诉我们他的时间，好叫我们随时随刻的来仰望他，依靠他。那么专心等候他的人就有福了。因此弟兄姐妹，要是有声音要求我们等候，要求我们安静，这可能是来自于神的声音。但是如果有声音让我们马上去做而不必等候，又或者是让我们很忙碌，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一片混乱的话，这就不像是来自神的声音了。神的声音多半是叫我们等候神，耐心地等候他，在他面前重新得力。当然有时候神也发出命令，催促我们立刻去做，不可延迟。但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确据，叫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的指示，这是出于他的，以至于我们不会误解神的意思。当我们心里边存着疑惑，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于神呢，还是来自于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等候，直到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好行动。那么在等候神这件事情上，旧约圣经有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就是当扫罗在基列地方等候撒母耳前来献祭的时候，他等了好久还没有看见撒母耳的踪影，他就感到不能够再等下去了，他心里边感到很厌烦，于是呢，他就不等撒母耳来，就擅自献了祭，结果他就在这个事情上得罪了神。而我们看见扫罗不尊重神和不听从神的结果，就为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撒母耳记上的3:13-14，经文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扫罗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不能等的人，也是不顺服神的人，而大卫却是耐性等候神，又凡事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神对大卫说话，不对扫罗说话。不但如此，神废了扫罗，改立大卫做王，又把许多属灵的奥秘启示给大卫。我们看旧约里边的诗篇，有许多都是大卫所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每次要求我们等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做出的要求。如果我们都希望得着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事物，那么我们就要学习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大卫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大卫又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朋友，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神的旨意。好，第八就是，神从来不会叫我们所下的决定是不顾后果的，从来不会。神会对我们来说，你照我的吩咐这样来行吧，你把后果留给我，我会负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做没有后果的事情。撒旦会对我们来说，你只管去吃喝玩乐吧，没有什么后果和责任要负的，你只管及时行乐吧，因为明天可能就会死了。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哲学就是这样啊，要及时的行乐，要抓紧机会，他们不顾后果的只活在今天。然而任何的决定都必然是有不同的后果的，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些后果。神要我们留意做任何事情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好，第九点，有时候神要我们做某一个决定之前，要去先问一问一些人的意见。当然这些人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合神心意的观点的意见。继续第十点，来自神的指示是能够让我们的灵命获得成长的。我们的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使我们灵命倒退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神希望我们稳步前行， 在灵命上不断的扎根，而且是成熟成长。因为神向我们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满有他的样式，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我们要不断的追求长进，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反映出主的荣美来。许多时候我们缺乏信心，缺少勇气，我们感到惧怕和战惊，神会给我们适当的试炼还有功课，让我们在其中学习不断成长，这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凡事顺服神，神会在我们人生当中做引领的工作，叫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让我们不但是更认识他，同时也更像他。神将圣灵赐下，就是为了帮助和加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朝着神所给我们的方向来去前进。好，第十一点也是最后一点，来自神的声音能够叫我们获得平安。我再重复一次，来自神的声音能够叫我们获得内心的平安。起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挣扎和疑惑，但是当我们决心顺服神，依从他的命令的时候，神会给予我们内心的平安，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边，这就是一个宝贵的确据，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的。我们内心的平安是一个确据和保证，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的。当然，这不代表我们所走的路将会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困难的，不是这样。然而，不管我们所遇见的困难有多么的大，主所赐的平安会继续的在我们里边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之中的。神爱我们，神渴望我们行在真理之中，他期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和细心聆听他的声音。神应许要带领我们的一生，而神也知道我们这一生要有的遭遇，神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我们适当的功课和指引。我们只要顺服神，专心信靠他，那么我们这一生就必然是在神的保护还有赐福之中了。好，今天的讲题认识神的声音第二讲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你是否容易辨认到神的声音呢？你知道你所走的方向是神指使你的，还是仇敌引诱你的呢？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辨认神的声音，然后才走上去，这才是我们生命的保证。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